那我们继续上课哈。那十三页上面第二个典故呢，主要是要谈到一个，佛陀在也是在《譬喻经》里面讲的一个故事，就是说，从前有一个人呢、犯了罪，那当时可能印度哦都会有这样子的国家，就是谁犯了罪哦，你知道他怎么去追？他这里导师没有引出来哈，他怎么逃？逃走，你知道那个国王怎么去抓他吗？他是放一条大象去追他，你知道吗？放一条大象哦，以前印度既然是这样的，他们是放大象去追那个犯人，所以这个犯人啊，在这里啊，为了要逃避这个国王的这个追踪啊，哈，所以他就走到一个没有人的村庄，他以为呢说过了一夜哈，隔天才走，那你知道呢，在那个村庄没有人的那个村庄呢，忽然天人讲话，天人啊讲话说，这里是盗贼常常来的地方，你最好不要在这里过夜，所以他吓得呢就赶快跑了哈。所以这个典故呢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导师说主要要告诉我们，就是我们如果想要脱离魔王的控制，还真的是不容易。修学佛法其实刚刚已经讲了，佛哦，成佛他不是成什么成仙啊，在腾云驾雾啊那一种很威风的样子哈。成佛他很简单，就是把我们的身心，把我们的六根守护好，那从人格的特性里面进化为圣洁的清净法性，那个就成佛。那六根是我们修行的一个入手处，所以在阿含经里面呢有跟我们譬喻说，我们要守护我们的六根呢，要好像那个乌龟啊，大家有看过乌龟吗？它遇到攻击的时候它会怎么样？全部手脚哈，还有头尾巴都会缩起来嘛，然后就变成一个壳这样。那如果你不知道的话，你去弄它，它会咬你哦。经典有这样譬喻来说，这六门呢好像我们人的六根，如果我们不守护呢，那这种魔王要侵犯我们呢，他是很容易就入侵的。那其实真正的魔王哈，还不是那么容易看得上你呢。请问你没有被魔考过吗？有吗？魔有出现给你们看过吗？还没有吗？哈，证明我们还不到功力呢，连魔都还没有出来要干扰我们呢。所以你看为什么？因为呢我们自己已经干扰自己够多了，那魔王已经可怜我们了哈。那通常都是我们到了一个程度呢，魔王才会出现的。其实魔王他是在异界天里面，大家知道吗？在天界里面的哈，所以他看得我们清清楚楚。那通常哈，那讲阿含经佛陀讲守护六根呢，它是就是像乌龟。那还有另外一个譬喻啊，就好像说大家有看过老鹰在抓小鸡吗？没有看过，看电视都有啦哈。老鹰要抓小鸡的时候呢，那个母鸡啊，它拼老命都要去护持保护这个小孩，对不对？保护那个小鸡，其实它自己搞不好也给老鹰会吃掉，但是呢它不怕死的，它就一直保护。那他再这样子，佛陀譬喻什么呢？譬喻说我们要守护我们的念头啊，要守护到像母鸡保护小鸡一样。那不管再恶的那个老鹰啊，还是什么那个要侵袭我们的时候呢，都不敢来啊，因为我们有这个正念在保护我们。所以这个就是在佛典故事里面，其实他都有这样的譬喻，教导我们怎么样在见闻觉知里面哈。然后慢慢呢解脱出来。通常我们凡夫呢，这六门我自己感觉哈，每一个众生六根哈，他的我们说我们都有贪嗔痴，对不对？但是贪嗔痴里面哈有分的哦，六根每一个人不同的哦。有一些人哈，他比较喜欢看的，所以他看到漂亮的，看到好的哈，他立刻那影像就抓进来，他只要看一眼而已，他回家就可以联想一堆了。一套片出来了哈，连续剧连到明天啊哈，他都可以，因为他 抓持影像这个色法、啊、对他是非常敏锐的，非常敏感。所以有一些人的贪呢，他是在眼根比较利，有一些人呢是耳根，有一些是舌根，所以他吃东西很挑剔啊。你今天多放了一点点水，所以那个饭、啊、煮得太软，他这种也要讲、啊、因为就是舌根比较，这个根门、啊、他就比较利。那当然啊，严重的人六根都很利的啦，你知道吗？严重的人就是这样。但是通常我们人、哦、都有一个比较利，比较敏锐的。那佛教我们修行、哦、六根先从最严重的那一个下手的，他会先叫我们从最严重的下手。为什么？因为最严重的会导致我们造业会越强大、哦、你哪一个最严重的我们就要先对治。比如说我喜欢吃 我的舌根比较贪着味道，那通常呢、佛会叫我们先对着你的舌根，就是你吃到不好的时候，不好吃的时候，苦的时候，你要稍微忍耐，你先不要爆发出来。你就是舌根尝到什么不满意的时候呢，你就要立刻警觉。哎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啊？因为你不会受自己的情绪控制啊。你看我们就是没有办法控制那个心、哦、你吃到不好的，他立刻的反应就是嗔心，就是讨厌。你根本我们不知道那个心已经生烦恼出来，我们根本看不到，我们不知道，而且呢还觉得说我这样子是为了你好啊，我骂你是因为你明天能够饭能够煮好一点啊。你想别人把饭煮好一点，你可以用柔软语来讲的吗？你可以用欢喜的话来讲的吗？你不一定要用骂的话来讲的吗？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是借口吧，对不对？这就是借口。所以我们在念头起来的时候，通常有如理作意的人呢、啊、佛陀教我们说，你有正思维的人呢、啊、他会让那些未生的已升起的恶哈，他会让他熄灭掉的。比如说我已经要升起嗔心了，我要骂人了，我吃到这个饭太软了，我要骂了。但是你有如理作意的话，已生的嗔心呢，他会让他忍耐，不会爆发出来。那还会怎么样呢？未生的恶呢，他也会提醒下一次呢，遇到不好的时候呢，先不要起烦恼，用柔软语来讲也可以的，跟人家沟通啊。那这个是未生的恶不生，已生的恶呢另断。那如果有如理作意的话，如果我们呢有佛法的正知见呢、啊，就是未生的善呢会让它生，已生的善呢会让它增长。所以比如说你要破口骂出来了，那你想到佛陀所讲的嗔心就不好，那你就讲柔软语嘛。你今天好像这个饭吃起来好像比较没有口感哈、哦，明天如果水放少一点可能会比较好、哦、这样不是很好吗、哦、不然就是跟人家研究看看到底是米这一种米呢是什么米啊？为什么跟昨天吃的不太一样。其实人的沟通、哦、有时我们六根太粗，粗到我们根本在生活里面没有办法照顾到的，我们照顾不到我们的生活的。其实、哦、大家最乖的就是来我们的佛堂听课，你就是最乖的时候。嗯，否则我们啊在外面，你说我们六根我们都很放逸，都很放逸的，反正看一下有没有罪，又不会死，对不对？当然不会死啊，但是你的贪心就起来，你看不到呢，你看不到呢。嗯，他让你回到家还在那边作祟呢，那个贪心啊，他会以生恶呢令增长，会让你的贪的念头啊一直牵变成 一部连续剧出来，你都不知道呢，我们都没有办法控制呢。所以通常我们在六根修行的时候，六根对这六尘修行的时候呢，佛陀教我们其实没有别的，你就是在根对境的时候啊，六根对六尘的时候呢，要正念正知，那就不会有烦恼。正念正知是什么呢？你知道它要升起，而且你知道它如果发生了会有什么过失，通常我们都不会去做。 比如说我们知道火灾是不好的，请问你还会放火来，哎，孩子我们培养怎么救火，这样请问你们会吗？没有嘛，哦，知道火灾有这样的过患，我们就不会去尝试。那通常会不断造恶令恶增长的人，哦，通常都是我是感觉啦，哦，除了我们的烦恼无始无明很炽盛之外呢，再来就是我们的因果观念，哦，我们的正知见还不够，我们的正知正见还不够，哎，所以有正见的人其实他就是相信因果嘛，相信因果。那如果你说因果看不到，为什么我要相信呢？因果很简单，你不相信他，他会相信你，因果就是这样的，哦，你喜不喜欢他，他就是喜欢你，哦，那因果通常我们看不到的东西，我们要怎么测试它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呢？佛陀讲说，有生就必有死，那你种了苦的因，你就要受苦的果。这个我们在生活上，我们慢慢去观察，看自己有没有尝试过就知道了。哦，嗯，好，那这个六门呢，六根门啊，导师在这里，十三页上面第二个圈圈那边有说，哦，其实我们六根里面都有一个东西在作怪，那个东西就是我，就是我，我执的我，哦，他说如果实在是没有一个自我可得的话呢，请问你见闻觉知还会升起什么反应吗？就没有了。所以六世对六尘引起这种认识作用呢，如盗贼一样，哦，所以六世游历六根，不应该起贪的呢起贪，不应该起嗔的呢起嗔，种种烦恼劫堕呢，功德法财，有的因此而堕落恶道。所以想要处理三界的魔王统治呢，应该要守护六根，不要被他欺狂，哦，所以上面说的这个故事呢，其实导师在跟我们讲说，佛陀讲这个意义呢，其实他最主要就是要带出说，这个人虽然他还在逃难，但是呢，他虽然没办法住在这个空村，但是呢，他走到一个国境边沿的时候呢，他还是跳过那一条大河而渡过彼岸。那这个故事呢，其实它是要表达一个含义，就是我们如果不顾一切，哦，游过大河，其实离开了生死的恐怖呢，那才是真正的解脱，哦，那才是真正的解脱。所以有时说我们修行的结果到底是怎么样，今生能不能看得到，也许真的因果的东西，它不是像买苹果，哦，一粒苹果几斤重你可以称得到，它不是这样的，哦，它是就是要我们在生活里面自己去感受到的。那我们感受到的话，通常我们才比较坚信不疑。好，那这个是六根门的部分，哦，再来就是离欲尊，离法离欲尊，是谈到呢，上面谈到这个典故呢，主要带出就是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，而到涅槃极境，哦，那这是佛法的三大真理。那涅槃又是通过无常无我而实现，所以一切圣者呢，终归究竟的归宿呢，这就是我们所要归敬的法宝啊。所以真正的法宝就是涅槃。那我们要达到这个涅槃解脱呢，其实它一定要通过无常无我的修习。无常无我在哪里去观察，在哪里修习呢？就是在六根对六尘的时候知道。我所喜爱的东西，我所喜欢的东西，它没有办法永远让我主宰的话，这个就是我看到这当中充满了什么无常性、苦性，而且呢，自己当体会不到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知道呢，什么叫做无我性啊，嗯。所以在无常无我里面，其实在后面的道理还很多，然后还会继续再谈。那接下来要谈的另外一个偈颂，就是正法妙难思，善尽常安乐，依古仙人道能入于涅槃。好，请看十四页。那在这里呢，导师就依循 就是经典的开示呢，先标说我们的目标是要解脱生死，没问题。但是呢，真正的皈依呢，涅槃呢，它是有几个程度的不同。第一个是有余涅槃、无余涅槃跟大波涅槃。有余涅槃就是你得了解脱，但是你还有这个色身，还有这个色身还没有死啊。无余涅槃就是连这个色身也放弃了啊，也败坏了，那就叫无余涅槃。大波涅槃是只有佛有的啊。那涅槃呢，导师说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啊。那依经论的开示呢，其实佛教的涅槃、佛教的解脱呢，它有几个特质和内涵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完善的、绝对的完善；第二个呢，是清净无染；第三呢，是永远必然如此哈，常的；然后第四呢，是安乐，永远离系烦恼。所以，真正的达到永恒的快乐呢，在佛法来讲，还是只有涅槃。那要得到这个涅槃，接下去导师就有说，要依古先人道能入于涅槃啊。从智慧的境界来说，它是正法；那从智慧证入正法的自由来说，是涅槃。所以正法就是涅槃，但是这个涅槃呢，是要依着古先人道，就是八正道呢而契入的。就是我们要得到这样子的解脱的果呢，一定要透过这样子的行为才能够达到。它不是说我现在相信就能够立刻就能够得到解脱。所以你看我们现在，不要说大家哈，有时我们在学佛一段时间的人哈，我们都会自己反省到说，诶，为什么我自己的六根还是守护的不好呢？还是那么常常起烦恼？请问要怎么办？我看我还是我在新竹去年讲课的时候，有一个学员哈跑来找我，我希望在这一班不会有了哈。有一个年轻人，有一个男众哈跑来找我说：“师父，我来听课过后，我照着你的方法来修行哦，我照着你的方法来生活。因为我是做业绩的，要拼业绩的。我如果照着这种方法来做，我都会发现我的业绩这个月不好。我如果不照师父，我不照你的方法哈，每天打坐诵经，我的业绩很好呢。”我在想哈，他说：“师父真的呢，我已经测试很久了，他都这样哦。”他说：“我这个月都不念经，都不拜佛，都不去听课，业绩很好。”这个跟师父有什么关系哦？奇怪哦。那我就他问我说：“到底他这样子的每天如果维持打坐哦，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出现呢？”我自己后来我想一想哦，我没有跟他完全讲了哈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很个人的事情，就是通常你看，比如说我们要如果说真的是有魔王的话了哈，通常你稍微为了这种世间的贪欲而自己满意的话，那当然魔王就得心应手了，你说对不对？啊，你就是不肯跟他在作战的话呢，你随顺他，我跟你讲，根本是他根本就不用再阻碍我们，你根本他就能可以让你在生活里面啊，衣食住行里面颠颠倒倒。所以我那时候我在想到一个问题，就是我很多话也不敢跟他说，他果然后来一两次勾他就不来上课了。所以大家不要下个礼拜不来哈，哎，你的业绩不好哈，哎，不是师父的问题哈，那通常哈，我们在用功的时候啊，如果是真正我们很真诚用功的时候，其实都会有一点感应的。我不晓得大家会不会感受到，你都会有感应的。这种感应有些时候是善。好的方面，有一些是不一定是很好，但是它也是一个让我们警觉有因果报应的这个事实的。那我自己哈，就是觉得说，我们人生里面 如果我们觉得佛法是能够自己的依靠的话，所以为什么归敬三宝塔第一章就要讲说，我们如果对佛法都觉得它是一种药，能够医我自己这个苦的话呢，那这一种药呢，其实你打死我，我也不会丢掉。那我现在为什么那么随意丢掉呢？因为它不一定能治疗我的苦，很简单的嘛，对不对？请问你看了一个中医师，又看了一个西医，你说西医吃的比较好，你就会把中药丢掉，对不对？很正常的嘛，你就会把那个中医丢掉了，那个中药丢掉了，都是这样。所以我们在佛法里面，如果我们已经有得到一些体会，你有用功，有真诚用功，你得到的那些感应，人家打死你，你也不会离开佛教的。如果你遇到灾难很容易放弃，遇到困难很容易放弃自己的信仰，自己的这种虔诚的话，那一个其实都是很表面的学习，还是知识而已，不是真正的宗教。宗教就是由内心体验过后而表达出来的一个教理，所以叫做宗教。那你没有经过内心的体会，你没有经过自己内心的一个运作体会，克服自己的烦恼，请问你所讲出来的话是佛法吗？不一定，你就是照着书念嘛，所以我们在宗教它有一个特质，就是一定要表里一致，要解行并重，否则我们谈再多，我们都没有办法认识自己。我们会帮助别人，为什么帮助不了自己的？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啊？我们很会帮助别人呢，我很爱护大家，我很爱护苦难的众生，但是自己在起贪嗔痴的时候，我去求观音菩萨保佑我，而不是自己用那些方法，教别人的方法来教自己的。我们教育自己是最困难的。所以你看，我们会教人小孩子啊，你不要起贪心哦。我以前我也是教书的以前。那我为什么放弃教书呢？要来做和尚呢？其实我是有观察到一些事情，比如说很简单，我在教小孩子的时候哦，课本上都有写说，我们就是要道德的教育里面就是要爱护生命嘛，爱护生命，爱护小动物嘛，就是要让人间就是社会安定啊，要什么。但是下班过就不是下课过后呢，我们在办公室里面啊，我看到那些同事们的那个行为哈，我自己就很多反省。乃至呢在一些校庆日哈，他书本是这样写着，我们要有爱心，对所有的动物呢，飞禽走兽呢，都要有爱心啊，爱护一切动物。但是他竟然在他们的校庆日里面呢，举办钓鱼比赛啊，射小鸟比赛哈，这种，我就觉得你的理论跟你的行为怎么可以差距那么大？我很难接受，你知道吗？我很难接受呢。虽然是很小的事情哦，但是也没有人讲，我也没有讲出来。但是我看到这种，我很惊讶。所以你看，为什么说我们的教育哦，教出来的社会竟然那么多问题？你看，如果都是我们基本受教育就是为人向善嘛，基本的原则应该都是为人向善，对不对？有知识，我们除了赚钱，那就是要做善人嘛，要让社会安定嘛。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知识发达的今天，为什么我们教育那么普遍，大学生那么多，为什么我们社会乱象那么多？很多其实就是行为跟理论没有一起，没有一致，才会这样。那人家说由前人影响后人嘛，那前面做不好，当然前面都 一堆嘛，一票人都是这样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在这些教育当中，我们不反省到说，哎，自己有没有真的讲到呢就做呢？叫小孩子你不要抽烟哦，抽烟哦，你看现在那个新闻都报哦，肺会怎么样，会有那个癌啊，肺癌嘛，抽烟太严重啊什么啊，自己在办公室那边抽的要死这样，很难想象那种行为。所以我虽然是那种教书的环境，其实他已经很单纯，但是我看到很多这样子的情况，自己也是蛮多感触的。 所以我比较喜欢这种佛教的教育，就是这样。佛教的教育就是你不听嘛，没关系，拜拜，塞欧那拉。但是如果你要听，你入门了，师父跟你讲了，不是讲了，你回去多一张文凭呢，这个跟我没有什么关系。所以你回去了，不管你的业绩这个月比较好，你来听成佛之道过后，你的业绩比较好，你说师父我供养你一个大红包，因为我的业绩自从听了成佛之道呢，发财了很多。我跟你讲，我出家那么多年，我们讲课也讲很久，但是通常我很少很少跟居士有来往，很奇怪，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因缘，连打电话都不允许人家打来。我们在学院那边的性格就是这样。为什么？其实在家人有在家人的生活了，那彼此我们在法会的时候相遇就好，平常的生活当然要沟通，但是不需要攀缘太多，否则修行其实都会有阻碍的。所以我的手机，我还上个月的手机，你知道我的手机才多少钱吗？才63块钱。那个手机也是别人给我，所以我通常我不习惯这样。所以我们佛教来谈教育，它是你学到好，你生活你什么能够好，其实没有起烦恼，其实这个就是对三宝最好的回馈跟感恩啊。我们不需要你们对我们怎么样，真的。因为师父本来就是要放弃一切来出家，你还给我那么多，其实我会苦恼呢，我怕人家偷掉呢，真正佛陀也讲了，要依教奉行，欢喜依教奉行，这个就是有做到了啦，那你能够听闻佛法改善生活，那个是你自己素食的一个善根，素食的因缘。那如果是说我们修学佛法过后遇到的障碍越多，这个金刚经有跟我们讲的这个事实，你越学障碍越多，金刚经你怎么讲吗？他讲也许你不学佛还好，你学佛后障碍越多的话，有一个情况可能是你下辈子可能要受很重的业，但是你在今生呢反而轻报了，反而轻轻的受了，受别人的毁谤啦，业绩少一点啊，钱上少一点，但是这一生过去呢你就轻松了。金刚经有这样子讲呢，所以我们今生学佛遇到障碍其实不用害怕的，那个只是过程而已啦，你说要一帆风顺学佛从来，你看释迦牟尼佛要成佛还要6年苦行呢。听说受到他是这样的，前面的手指跟后面的手指这样碰他的肚皮可以磨到呢，他是瘦成那个样子呢，你看。所以修行解脱，他不是有，所以古德有讲嘛，没有天然的释迦，自然的弥勒，就是这样。没有天生的，都是要靠经过加行修行的哈。OK， 好，我们这个是谈到法，再来谈到身宝，身宝就有关系到我们出家众了哈。第一个，佛是依法摄身，释迦牟尼佛成佛说法，就有好多人随佛出家，佛就把他们组织为身伽，所以身。它是众的意思，大众的意思，所以身呢，我们说皈依身宝，不是皈依那个出家人，是皈依全部的出家人，全部的出家人，这个就是身宝的一个含义。那释迦牟尼佛呢，他说他从来不会摄受徒众，那都是因为大家好要修学佛法，我们志同道合而在一起，而不是说你来了我这里就是我的党派，这样我们就对立，这样释迦牟尼佛从来没有这样啊。帮我们看下一页，第15页。那法是人生的正道，究竟的涅槃，那佛是以此法感召大众，让大众为这人生大事而集合拢来，法也是律法啊。所以法呢有两个含义，法达玛有两个含义，一个就是正法，一个就是律法。 律法就是制度啦、哦、那出家众呢有为法而来，那大家共住在一起呢就有一些规律、哦、规则规则共处的完善法则、哦、那这个就是僧伽。所以我自己虽然我们没什么说大成就，但是在修学的过程里面呢体会也不少，像我们知道了这种含义，我们看到所有的出家人我们都要很恭敬，因为这个道理它就是很简单，皈依僧就是所有的出家人。那也许大家是会问说，师父现在很多假的哦，很多假和尚的哦，我跟你讲，龙树菩萨说、哦、你把假佛把木头啊雕成佛啊，你真心来拜啊你都有功德啊，更何况这个是人呢，你当他是真和尚啊，虽然他是假和尚你一样有功德。龙树菩萨说，我们你看他，我们拜佛为什么能够拜到呢，自己能够心情能够安定能够清净，为什么他是石头呢，所以龙树菩萨说，你假佛啊，木头的佛石头的佛，你当他是真佛来拜啊你就有功德了了，你如果是当他是假佛你永远拜他都是木头啊。所以我们看到所有的僧宝所有出家人呢，都不要说要怎么样的、特殊啊，至少合掌、哦、一个礼貌我觉得是应该。我觉得现在佛教、哦、兴盛有时也会、党派很明显，如果你不是我这个党派的师父、哦、根本连合掌都没有呢，我看了是很心疼的呢，其实真的。所以有时我真想过去问他，你到 因为现在很多制服嘛很容易看得出来嘛、哦、你是有在学佛吗，我真的很奇怪，真的啊。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教育没有成功，我觉得你换上了那个制服不代表什么呢，就好像我们你换上一个师父的这个衣服也不代表什么啊，如果你没有修行的话，对不对。那学佛也一样啊，你如果只是穿了这个制服你去做这种为人为事的一些工业，但是你没有佛菩萨的这种心态，你所做的都是跟世间善人一样罢了，为名为利不讲出来而已。真正的无我的呢他不会这样表现。所以你看为什么说那个德累沙修尼有听过吗，他为什么那么有名、哦、他是因为都一直苦难在那种地方，而且那个地方听说都是那一种麻风啊、哦、很落后很落后的地方，自己住的、哦、根本就是跟病人住在一起。那种像世尊那种就是真的是在苦行林里面修行的、哦、跟众生一起苦一起苦过来的、哦、体谅众生的心情比较贴切一点、哦、比较贴切一点。好，我们再来看，身是以和乐净为本，依法而组合的身伽是以和合安乐清净三个根本为特色。那这个是佛主治僧伽的一个用意、哦、那事合跟理合，事就是事相上啦，表象上，表象上呢和合的本质啊，你看下面有一个图表有没有看到1234566那个和合的本质呢就是第一个是我们出家人要见和同解，大家要有一致的见解思想，再来是戒和同尊，就是我们大家都要守戒律，比如说我持过午不食戒啊，你在那边吃大餐，这样子别人就会很难过、哦、因为看到你煮的那么好吃，要就全部一起吃嘛啊，不然就是大家要一样啦、哦、利和同均，就是大家的生活经济要均衡。那这一种是和合的本质，就是我们如果共住在一起都这样子的和合的话呢，我们就会心态会很平衡，会很安详。那能够这样呢表现于身口意呢，彼此才能够呢身口意身和合共住与和无争， 意和同悦。身和共住就是 身这个身体呢才能够跟大家和乐共住在一起，语呢就是说出来的话呢才不会给跟别人啊酸溜溜的啊、哦，在那边啊、你争我夺。第六呢，意和同悦呢才会在这大众的共修里面呢能够熏习到自己不断往前进。所以在僧伽塔还有一个功能啊，就是为什么说身和共住或者是戒和同尊有它的好处呢，就是在僧团、哦、我们在僧团里面呢有一个 特质，就是不管谁你进到来、哦、不管你的身份是博士医生，还是你只是一个小工、哦、还是你一个学生，还是你一个小孩，来到佛家里面呢，来到佛陀的家庭里面呢，都是清一色的，就叫做什么众生，一样都叫众生。所以你来到这里的时候，谁先来的就谁是先是长辈。所以我们出家众呢有这样子的规定的，不管你是什么身份，你先来的你就是长辈。那依次呢照这样子排，谁晚来的啊就是晚辈。那这样子样的话呢，它打破了什么？打破我们世俗的分别心，打破我们世俗分别心。然后呢，我们还能够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，那因为有这样的伦理，然后也有这样子的生活的一个规律。那看到别人懈怠呢，我们要去跟人家提醒的。僧团要有这样的作用，才有这个让正法久住的目的哈。那如果是我们本身都已经很多问题，那我们没有办法去摄化众生，更没有办法影响同参道友。所以我自己在学佛的过程里面，我觉得同参道友同行善知识啊很重要，一起生活的那些善知识很重要。我们为什么有时不能够感化别人？那当然有些时候是对方是太难感化了啦，有一种啦哈。另外一种就是你没有东西能够让感化到人家，有两种情况嘛哈，一个是对方的问题，一个是自己的问题。所以我们在同行里面哈，有没有办法感化到别人来学佛来听闻佛法，这个是我们可以慢慢学习的。像我以前没有出家以前，其实因为我家的兄弟姐妹太多，我家有九个，很多，所以我出家不算一个啦，少掉一个还不会发现啦。那我排第七的，所以我就出家啊，我出家。我有四个姐姐，一个妹妹，两个哥哥，一个弟弟啊。那因为人多的话呢，通常他不是每一个都那个感情都会很好的，因为人多嘛，分散了注意力嘛，他一定会跟比较年龄接近的比较好。像我跟我弟就比较好，因为我妈很会生，她都生两女两男两女两男这样生的哦，所以刚好就那两个可以玩在一起嘛。那我跟我弟就比较好，那我跟我姐哦都很陌生。像我大姐现在已经50多岁，她大我20多岁。50多岁，那我记得我有一个姐姐，就是我的二姐，她本身就是很内向的人，所以她嫁出去过后呢，很少回家，我们也很少跟她有什么沟通，所以这个姐姐在我印象里面都很模糊的，你知道吗？只知道她的长相而已，但是真正有谈过什么，你说像兄弟姐妹好像很陌生。但是我出家过后，我回去，因为我们出家，我们常住哦，都有这样的规定。我们出家人呐、啊，没什么事哈、哦，不要回去在家人里面住宿。我们都有这样规定的，我们戒律也有，不能超过3夜的。那我都回去哈、哦，我师兄弟我们都有交代，我们一定要住在佛教会、居士林或者住在寺庙啊、哦。那我就住在寺庙。住在寺庙的时候刚好是离我的二姐的家比较靠近，所以我每次回去如果像现在这样有讲课，他都会来听。听过几次过后呢，那有一次我在讲到说我们学习佛法，我到下一章会慢慢讲了，五声供法的时候还是会讲，就是学佛的第一步呢，归敬三宝过后呢，我们要表现你我要开始做了，我要开始做了这个动作的时候呢， 学佛的人应该要持守五戒，基本的、哦、你要开始做佛教徒了，这个基本的要求就是做五戒。那我在讲完的时候呢，我姐姐竟然下课过后啊，她跟几个同学、哦、一起来找我说，师父，我要你传授五戒给我可以吗？我很惊讶你知道吗？那后来就我跟我另外一个同学、啊、一起去嘛，那我们就有大概五个人要求受五戒，我们就跟他受五戒。我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啊。后来每一次回去我就觉得，哎，他怎么那么好，怎么突然变得那么好。有一次啊，不晓得是好笑呢还是因缘那么凑巧，就是那我有一次回去呢，他都就是我就给他一尊小佛像，那他就说、啊、师父可不可以来念念经啊，念经 OK。 念经过后呢，我就要回台湾了。那我回来台湾，我姐姐另外一个姐姐才打电话来跟我讲说，啊，你知道吗，哦，你那个姐姐哦现在又中彩票了呢。所以我每次回去哦他都供养我哦，是在哦，我说这个很难搞、哦、我很难解释这个为什么、啊、他最近又中了呢，他讲哦，我就在那边点点哦，我说如果是他，我希望不是因为这个理由、哦、而来亲近我了哈、哦、如果是的话呢，我就会检讨了哈、哦、不过我是觉得哈、哦、就是我们凡夫哈、哦、还是很在意这个呢，你不要讲哦，还是很在意。所以你看有一些人哦，他去寺庙或者他信佛很久，如果万一他自己遇到什么无常的事情或者家人，他会埋怨佛教呢，没有保佑，会呢？会不会？不会哦，有一些人不会，很有善根哦。大部分会啦，哦，那我们通常我们就是要慢慢知道，就是。人家说啊，师父引入门，修行在个人啊、哦、那不是说像阿难一样啊，佛陀要入灭了，他还说佛陀你不能那么快入灭啊，我还没有证到阿罗汉果啊。他像跟佛陀讲，佛陀讲说你不能这样子一直讲这种话，你要赶快修行得阿罗汉果。所以佛陀还是入灭过后呢，这个阿难尊者才赶快修行而那个证阿罗汉果的、哦、所以不是你跟在佛的身边呢你就能够解脱的哦。嗯，所以你们、哦、大家不要觉得说我每个礼拜至少两个小时来慧日讲堂啊，我种这两个小时的这个福报呢，嗯，我的业绩应该会好一点啊。那我们通常就是要学佛哈，你如果我们真诚的话，其实我们会慢慢会考虑到我们怎么样把一些道理用在自己的身上，那个比较实际啊，或者用这样子的能力呢去帮助别人，这个比较实际一点啊。那如果自己得到受用的，其实真的是刚刚如我所讲的哈，就是别人要你不能再来了。要你离开这里的，那你还是信仰佛教，因为你对三宝是有信心，而不是对这个人、哦、有信心、哦、所以佛陀在《阿含经》有讲的、哦、我们皈依三宝、哦、要皈依整体，为什么？不是一个人，我们信仰一个人、哦、很危险。导师在《阿含经》有讲的，佛陀那个人如果他死掉、哦、你就不会再来信佛教了，如果你信一个人的话。所以佛陀为什么说皈依僧，是皈依所有的僧宝，他就是佛陀的智慧是太高超了。我们如果能够依人不依法，都依人的话呢，这个人不在寺庙，你就不会再来修学佛法，不会来再种福田、哦、所以我们真正要依法不依人、哦、那依法不依人不是说我们现在学的很多啦啊，这个师父只会煮饭而已啊。这样子也不行，所以我们在修学的正知正见里面，他这一种世间的正见，这一种因果道理，乃至这一种出世间的道理，要怎么融合在自己生命里面，有时是要慢慢慢慢培养。所以有一些人说，我是不是现在认识了空性 我就能够所有的东西都不要做呢？如果你能够体验到空的话呢，通常他在他的生活里面呢、啊，在世俗里面，他一定表现的是相信因果、有正直正见的人，而不是呢，你相信空过后呢，所有这些你都不无因果，那是跟佛法不相应的、不相干的，哦。所以越体验到无常无我的人，你看哦，他的心量啊会越来越大，他的心量会越来越大，会越来越广阔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一个自私在内心里面作祟了，我们没有一个自私在内心里面作祟。所以有时候我自己在我们出了家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因为我们是 full time 的嘛，不像你们是 part time 的嘛，我们是 full time 的修行人，那我们24小时就是在有时就是在思维嘛。那我们在思维的时候呢，有时在想，我如果突然就死了，我如果像我嘛，我每次要坐飞狗上来呀、啊，从新竹坐飞狗上来这里，啊，听说飞狗的车都会比较飞一点啊，我不知道，他们都叫我你最好不要坐飞狗，我说怎么会这样呢？我没关系啊，但是我们都有一个想法啊，自己常常在想，我们随时做好准备了，哎。我如果死了哈，我不怕别人去在我房间抄到什么见不得光的东西。这个师傅怎么偷吃咸菜？啊，如果是我们修行人还会这样，那真是丢脸。所以通常我们这种发心出家的人，那很多东西都会放下，哎，都会放下。啊，放不下的人哈，其实学佛啊，学久了你也会觉得很累。你觉得不自在嘛？其实自在跟不自在都是自己作祟的，有一个我在作祟。你看，我们如果我和慢慢淡化乃至破除的话，其实别人要什么，就是我们要布施或者帮忙别人，你不会说我现在很累啊。有时我自己坐车上来啊，因为我通常我星期五我早上有课，然后晚上也有课这样，所以我星期五会比较累一点点。那有时我在想，哎呀。我看到下学期要跟后官院长讲，我不要来了。但是我们以前那个行院长哦，每次他都跟我们讲一句话，就是你就是就是自己跟自己要对话，就是我们要做菩萨嘛，就要做到底，一定要做到底啊！再累呢，也不要跟在座讲，所以呢。虽然是有些东西也是怎么讲无言以对了哈，无法形容了哈，不过你们下次就是要乖乖的听就好了啊，专心的听，不然师父看到你们哦，突然那边有一个音乐响，哦那边有一个音乐响，可能师父就不专心了啊。好，那再来就是最后了哈，我们要讲到最后了，就是在六合敬里面，僧团呢有六合敬呢，其实它主要要让我们达到理合啊。那我们看第十六页的地方，里面有一个图表，中间有一个图表，就是佛自戒律呢，以法示身，有十种因缘。你看佛其实要自立出家人的。生活呢，他不是要跟世俗在家家庭对抗的，他不是，他是有理想才成立这个僧团。什么理想呢？我们佛陀第一个就是这些为法而来的僧众呢，大家和和，再来和和过后呢，令僧安乐。我们住在这里有没有大家安乐？如果没有的话，其实这个意义不在这个僧团。再来有没有折服无修人？就是在僧团里面呢，他会让我们啊折服那些无有惭耻的人。无有惭耻就是做错事不认罪的人啊，没有惭愧心。哎，我们凡夫通常啊不太认为自己有做错事情的，真的，我值吗？那折服无惭人哈、再来就是有第五。有惭愧者得安稳住持、这个比较容易理解。那对于内呢，有这样子的三义，和和安乐清净。那对外呢又怎么样呢？不信者能信、再来真信者得真义。 那因为我们继续在里面修行嘛，第八项就是于宪法中能够得到漏尽，漏就是烦恼啊，烦恼会能够消除。再来呢，未生诸漏呢也令不生啊，未生的烦恼也会不生。当然，世尊成立生前呢，最主要就是第十项，希望正法能够呢就近的延续下去。这个是佛陀的一个本怀哈，所以我们出家人都以法为食，那以什么呢？以弘扬佛法为自己的家业啊，为家业就是这样，让正法久住下去。好，三僧伽为三宝之一。好，那这个就是从自修的身心清净来说，僧伽使我们得到安乐，得到清净的殊胜因缘。那如果在这个僧团里面陶练呢，神圣啊都会从那边涌出来。从利他方面来说呢，僧伽有推动佛法的集体力量，所以僧伽的力量呢比个人的魅力来得雄厚啊，来得雄厚。好，那僧伽就是三宝之一，所以我们归敬僧伽呢，归敬三宝呢，也不要忘了这个所有的僧宝啊。那到后面的讲到一些僧伽的功能的时候呢，我们下个礼拜会继续跟大家介绍。好，到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疑问？有吗？啊，请。是。我们如果平常在街道看到那一些拿着一个钵在那边托钵的，是不是要布施给他，还是不要布施给他哈？那这个问题是蛮现实的哈。通常我们这个问题我们也请教过老师，我就跟你们说嘛哈，刚刚就是。我们如果真的是站在说啊，不要滋长他的贪欲，哈，滋长他的贪欲，或者呢是让他以这样子的行为来为正业的话呢，你布施给他没有关系。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是出自于瞧不起、毁谤的话呢，那你当下其实也起了烦恼的。那如果是你看，我们不要说看到一个穿这种假和尚在外面，我们不要讲看到假和尚，我们看到一个乞丐，有时我们还是会布施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啊，那这个人他就是要这样子生活，你就当他是一个乞丐来布施，升起一点点善心也可以了。也可以，最主要就是我们当时在面对的时候，心里有什么状况，自己要清楚就对了。好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我看大家收拾的都很干净了，连包包都拿上桌子了，我看不回向不行了。啊，我上个礼拜有跟大家说，我们马来西亚有出一个成佛之道的寄送啊。唱歌版的，我看先交给班长哈，你们要怎么去流通那是你们的事，但是就是传了一阵子再还给我就好了哈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到这边结束哈，请大家合掌，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于一切。我等以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阿弥陀佛。